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的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神的话提醒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勤做主工，主必纪念，主必赐福。今天我们要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2章4到7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了我们做圣洁的祭司，祭司的工作是献祭。难道我们还要像旧约时候的祭司献祭吗？那么我们所要献上的祭物又是什么呢？房角石又是什么？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查考学习。
我们每一个石头，我们都是活的石头，有生命的，被神所雕琢，有特殊的功能，我们被神一块又一块盖起来，一个属灵的宫殿。不止如此，在那里坐，这个 ace 是在那里坐，这个 ace 的意思是 into， 一个介系词，表达目的跟方向。在这个属灵的圣殿里头呢，我们 into， 我们是要做圣洁的祭司。哎，这边再去描述信仰群体很特别。旧约你要做祭司，你要是亚伦的后裔，立位支派的，可是宗教改革，万民皆祭司，就是从彼得前书来的。万民皆祭司。我在最开始做福音广播的工作，有弟兄姐妹写信给我，写我的名字，写某某某祭司收。当时我还被我上级长官约谈，说你在节目里头是不是有说了你是祭司啊？我说没有啊，我不可能说我是祭司啊，怪怪的。到如今回想起来，也许这个听众写某某某祭司收，其实祭司这个 title， 万民皆祭司。过去祭司是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一个特权的侍奉，可是如今每一个人万民皆祭司。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圣殿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而且怎么样呢？祭司要献祭，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上帝所悦纳属灵的祭物，上帝所悦纳属灵的祭物。你看到没有？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祭司，祭司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献祭。但献什么祭呢？公元70年，整个圣殿已经被毁了，而耶稣在福音书里头预告，看到圣殿被拆毁，3天之后要重新建造起来。当时很多人不明白，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那个是指着他的身体所说的，他的身体才是圣灵的殿，才是那个真正的圣殿。所以基督徒后来，原本最开始在会堂里头跟犹太人一起聚会，慢慢的被赶出会堂。而我们要献什么祭呢？我们真的是还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吗？不，所有的祭，所有的节期， 在旧约都是预表耶稣基督，逾越节预表耶稣基督的牺牲，除酵节预表耶稣基督的赎罪，祝棚节预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献祭也是一样。那我们要献什么祭呢？希伯来书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献祭毕其功于一役，他所流的宝血，所付的代价，一举而尽全功，不需要再献祭了。这里所告诉我们的献祭，献的祭物叫做属灵的祭物，pneumaticos，属灵的宫殿叫做 pneumaticos。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形容词都要跟所形容的字，它的性数格必须是一样，pneumaticos 修饰 oikos，pneumaticos 修饰 phusias，所以是 pneumaticos。修饰祭物那个字，这祭物是属灵的祭物。我们基督徒是圣洁的祭司，我们在这个一个一个活石所堆砌起来一个基督徒群体的文化里头，我们在那里侍奉神，我们是圣洁的祭司。那我们要献什么祭呢？那个祭叫做属灵的祭物，不是属物质的。那什么是属灵的祭物呢？属灵的祭物有可能有几种解释。当然，这种属灵的祭的概念在旧约当中也是有，像在诗篇第50篇第14节，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诗篇第51篇第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何西阿书第14章第2节，要献祭，献什么祭呢？献善行，神会悦纳我们的善行。那么这些旧约的概念，因为公元前586年，南国亡于巴比伦，被掳的期间呢，以色列民要到圣殿去献祭是有困难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怎么样献祭？所以在被掳时期之后呢，上帝的百姓就用祷告跟善行来代替献祭，这是旧约的背景。所以这种非物质的献祭，在旧约的时代，被掳时期，所谓献祭就是每天要祷告，每天不止日行一善。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旨意，能够有好的行为，这个就是献祭。而回到彼得前书，彼得告诉我们，献祭，我们是祭司，祭司的工作就是要献祭。那我们要献什么祭呢？张永信跟张略在他的注释书里头第182页里面说呢。彼得所指的大概是这书信中所描述的所有善行，也就是基督徒，我们是一块又一块的活石，被神所雕琢，有特殊的功能，缺一不可。我们放在该放的位置，我们好像个人各按其职，我们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就是可以活现出我们信仰的伟大。而我们在这个里头，我们献什么祭呢？张永信跟张略说，我们就是要行善，行善就是我们的献祭。而这个献祭是借着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呢？因为我们可以献上这个行善的祭，并不是因为人的功德，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他更精确地说，好像你说在彼得前书里头所有的善行，当然包括着彼此切实相爱、宣扬神的美德，就是传福音呢。包括在外邦人中，你要品性端正，别人看到你有好行为，他因此而被吸引了，神的恩典临到他，他就蒙恩得救了。 还有第三章所说的，我们要借着我们好的品性，能够见证神的信仰，能够堵住想要毁谤我们人的口，进而影响他们愿意靠近这个信仰而得着这福音的好处。这些都是我们该献的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我都是祭司，你我都是呢，好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有没有在献祭呀？如果再把范围缩小一点，下文二章九节会说，我们这一群人也是君尊的祭司，要叫我们干嘛呢？要叫我们宣扬，宣扬是传福音的概念，宣扬那个信仰的对象。彼得的描述会很长，那个信仰对象叫做呢，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要宣扬什么呢？要宣扬他的美德。美德指的是呢，耶稣基督他荣耀救赎大能的作为。很可能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我们要去宣扬，要叫你们宣扬。所以献的灵祭，也许在比较靠近的上下文，指的是呢，我们要去传福音，领人归主。而这个概念类似罗马书第15章第16节，保罗在罗马书第15章第16节也提到呢。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做什么呢？保罗也说，教所献上的外邦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信主了，他把这些信主的果子献给神。我们再回到经文。彼得说要亲近主，他是活的石头。这活的石头被人遗弃，上帝拣选珍惜，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啊。当然，这边有一点在教牧上面的鼓励了。如果耶稣基督是 Lifon Sontan，是活的石头，他在世的时候都被人厌弃，但他是被神拣选的，被神所珍惜的。我们也是活的石头，也许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这一块，你说他们可能是次等国民，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是非主流，他们不正也是经历主所经历过的那个过程，他们不正也是那个被人所遗弃，但上帝拣选珍惜他的那一群人吗？所以其实第四节也把基督论放在教会论里面，基督生平所遭遇的投射到信仰群体里头来，而那个投射不是只有投射到基督生平惨烈的那个过程，受难受苦，而要看基督受难。受苦受难之后的结局，那个叫活泼的盼望，没有错。在此时此刻，我们遭人所遗弃，被人所霸凌，但是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珍惜我们，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我们不断在复习，在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要给我们一章五节。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神在一章七节，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让我们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也是活的石头，被神建造成属灵的圣殿，目的是要做圣洁的祭司。我们要献祭，献属灵的祭，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领人归主。那个是每一个祭司。我们找会计来，会计的工作就是要算数学嘛，做会计。 上帝呼召我们做祭司，我们就是要献祭。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年有没有献祭啊？我们有没有领人归主？那个就是我们献给神那属灵的祭。我们可以行善，可以有好见证，透过我们好见证去吸引人，让人可以靠近信仰，以至于得救。这都不是我们很厉害、很伟大、好棒棒，不是，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并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德，也不是属于人的功劳，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是2章4到5节。我们看到呢，在主是活石这一块，主是石头这个概念，其实呢，很有可能是彼得他在这段经文当中把基督徒比喻说石头是彼得自创的。那很可能呢，我们看到呢，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可以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所上文任性的部分。他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磐石。那么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叫房角石。下文也会说，所以说主是 living stone，是活的石头，它的概念很可能是旧约房角石的概念。而这房角石呢，它是在建造房子的时候所置放的第一块的石头。这块石头呢，放下去之后，它的大小跟样式就决定了建筑的样式跟方位，也是其他石头置放很重要的参考点，所以在结构上里头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这是房角石。很可能彼得所说“主乃活石”，他也想到的是这一块石头。因为在马可福音第12章10到11节也提到，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有人说，房角石是建造建筑完成之后置放在最上方一个石头，表示完成。当然，经文上基本上我们看下文很可能有这种解释，但是从整个上下文当中呢，应该是以这一种房角石的概念，而不是呢这个拱顶石的概念来理解，会比较正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章6到8节。2章6节前面刚才告诉我们，主是活石，活的石头，我们也是活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有特殊的功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呢，舍我其谁，或是唯我独尊，排斥别人，没有，每一块都很重要，不可或缺。我们被神一块一块的建造成属灵的圣殿，我们是里头，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是祭司，要献祭，要领人归主。福音的果子献给神。接着第6节，因为经上说，这个经上指的是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因为经上说，看哪，一度，注意，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这边讲到房角石，房角石。前面有个字，立奉石头，房角石。这个房角石的概念， 房角这个希腊文，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来自于 acro 是最高或是最重要。所以刚才我说呢，就单单字义来看，它可以是最高跟最重要。最高的话呢，那它就有可能是这个拱顶石，建筑物完成之后放在最上面的一块石头，表示完成。但是也可以是最重要啊，就是下面我们刚才看到，在建造房子的时候所置放的第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决定建筑的样式跟方位。那这也是房角石，应该是后面这种解释是彼得在这个地方所指称的。那么而且这个房角石它是一个复合字，这个 acro。最高或最重要，那后面这个组合的字呢，gonios，它是角落的意思，所以更可以佐证，应该是在建造房子所放在角落那个房角石那个第一块石头。二章六节说，因为以赛亚书也这样说啊。看呐、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注意哦，二章六节叫做安放，二章八节叫做预定，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当中是同一个字，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是安放，一个是预定，这两个字透过首尾的呼应啊，安放跟预定啊。Epiphany 这个字，它强调它这个字是安放、指定、安排，上帝所安放、上帝所预定、上帝所指派、上帝所安排。首尾透过这个 Epiphany 这个字来强调，这个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所指定的。是上帝所计划的，是上帝所安排的，所以 Tiphany 这个字在二章六到八节首尾呼应，这个结构也是非常有意思。看呐、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信靠谁？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就不是羞愧啊。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原文没有有话说。在那不信的人，一个是信的人宝贵，不信的人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些对耶稣基督。好像呢，为人所弃，却是为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啊，原本是被人所看不起的，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升天，他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而教会的建造也是向他看齐。他是建造教会的那个磐石，最重要的一块。我们所有的活石都要对齐他。它是决定房子样式跟方位非常重要的基准石，那不信的人就看不起嘛。但你看不起也没有差，因为它就算你看不起，它已经变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可是，在我们信的人，我们并没有像那些看不起耶稣的人一样，我们把耶稣看为宝贵。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得胜。当然，你可以这样去翻译。二章七节，如果从希腊文来看的话呢，对那些有信心的人，就是对那些相信的人来说，在希腊文这个句子里头，一开始是 hei timei，就是这尊贵，这尊贵 esteem 是 humim 这。尊贵是 对于你们 to you， 这尊贵是 to you， 而且 to 那些相信的人，这是希腊文直接的意思。所以很可能这个尊贵呢，也不一定指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尊贵指的是那尊贵 to you， 你们可能也是那一些人所看不起的，但是你们是为神所拣选，你们是神所看为宝贵的。哦，所以这个所谓的黑体妹宝贵，不一定指的是耶稣基督，这地方也可以指信的人，所以也可以翻译作呢，对你们信的人来说，这尊贵是 to you。为什么呢？你看到在一章七节，也是指出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一章七节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在这里，尊贵这个字就是二章七节这个字，我们也会得着尊贵。回过头来，二章七节，这尊贵是 to you。为什么 to you 呢？那是一个盼望之所在，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个尊贵 to you。那么，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也可以翻译作呢，对你们信的人来说，这尊贵 to you。 好像彼得在做一个关联，耶稣基督如果他是一个活的石头，他也曾经被人所遗弃，但是神拣选他，是神所宝贵的。那同样的，你们也是一样，这宝贵 to you。你说没有啊，我们现在一点也不是宝贵，没有关系。活泼的盼望，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体美，还有尊贵。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下周一我们会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透过今天张德仁牧师的教导，我们身为圣洁的祭司，要以祷告和善行传福音，领人归主，向神献祭。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活出盼望》，由张德仁牧师作词，骆云秀牧师演唱。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日复一日的生活，反复无常的变化，酸甜苦辣的滋味，悲欢离合的眼泪，梦想有时模糊，星星也会摇晃，但你的爱不曾离开。你的话好像夜里的亮光，让我在安静之后看到。